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鲶鱼夜话的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鬼压床。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节目，之所以想做这个内容的话呢，一方面是本身我们对这一块的内容比较感兴趣，还有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自己身上会有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面、看到的或书本上看到的，它本身没有同质性的东西，就是跟我们的经历不相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经历啊，或者是这个比较怪诞的这个过往啊、故事啊，分享给大家来做一个就是交流和互动。那么妙妙老师你呢？
我也是遇到这些比较奇怪的经历比较多吧，然后于老师当时喊我做这个我也挺有兴趣的，因为本身是做设计的嘛，平时做的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东西，这次想做一点刺激的，就是刺激的视觉啊，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
对，所以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的专业，我们在录音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些比方说方言啊，或者是吐字不清啊，或者是间断啊，希望大家能理解。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做更多期，这样持续下去，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好，下面我们就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鬼压床。好，说到鬼压床的话呢，我要说一下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是我自身经历的事情，所以代入感特别强。我有一个东北女朋友啊，在我跟女朋友交往之前，我跟这个女朋友交往了大概快四五年了吧。之前的话呢，我身边发生的这种事情啊，我基本上都没有特别在意，或者呢，我没有去做一些往这一块就是联想的一些想法。而且我自己对于鬼神这一说的一个本质的认可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啊，它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目前的科学呢没有办法去解释，所以它被冠以鬼神啊、唯心的说法。所以其实我是一个以唯物主义来看待唯心的一个人。就像你如果说穿越到五千年前或者四千年前，你跟那些古代的人说飞机啊、说电视啊，他们可能也会觉得你这是唯心。
其实我也不信鬼，但是自己本身经历的这些事情导致我虽然不信，但是我很害怕这些事情。
对，其实妙妙老师他是一个胆子比较小的人。我之前有过一次跟他去一个电影院，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场所在电影院旁边，然后我们去拿东西，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嘛，然后停工，整个那个公司里面全都是黑暗的，只有在地上会有电影院的一些简单的那种小夜灯，特别绿色的，大家应该能记得那种绿色的夜灯标识。然后我们进去拿东西的时候呢，妙老师因为对这个黑暗还比较恐怕，把这个我们一个同事的买的那个星巴克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给捏碎了，可见他的这个指力。
平时有锻炼和防身。
OK， 那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鬼压床。其实这个事情在大家认知里面啊，还是比较普遍的。大部分做这个灵异节目，或者是我们去了解、会看这种贴吧的，都可能都是以鬼压床为一个比较常见的切入点，或者是一个比较常见，甚至对于一些灵异老炮啊，或者是这种感兴趣的这种业余爱好者啊，鬼压床已经见怪不怪了。那为什么我今天会先从鬼压床做我们夜话的第一期节目呢？因为我这个鬼压床它具备一些特殊性。大概是这样的，这个鬼压床是我女朋友身上发生的。我女朋友是个东北人，大家也都知道东北那片黑土地上的文化也好，传承也好，大家是对鬼神之说特别敬畏的。红黄白柳是这么一说，各种家仙啊、出马呀、什么这些，但我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播啊，先这么说，可能会被我剪掉。所以他一直是带着这种敬畏的心态，这也影响到我。我原来是对这些现象保持一个敬畏，但是呢我不会过度的，对，不会过度的去做一些关注，或者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影响到我的一些日常的行为。但是这次鬼压床的这个事件呢，就真的是对我影响蛮深的。
影响到你正常生活了？
影响到我一些家里面的摆设和做事情的会有一些忌讳吧，
就开始信风水，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我先说一下这个故事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跟我女朋友现在住，我们是南京啊，在南京这个城市啊，这个城市确实因为之前一些历史原因，肯定会有一些各种传说。我们住在一个比较老的小区，然后那个小区它本身是90年代的小区，我们住的那栋房子呢是最老的一批房子，它只有三层，是1985年啊，比我年纪都大。然后刚住进去的时候，我女朋友就反馈说是不太舒服，说是感觉不太好，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东西朝向，就是它是西晒，它不是全天都能晒到太阳，它只有早上那一会儿和下午太阳快要下山那一会儿是有太阳的，所以它可以说，又加上我们本身这个老房子的这个房间构造，可以说它是基本上每天很阴沉的时间是居多的。然后我女朋友说她住进去头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个鬼压床的事情，就是她很轻，就跟大家就是理解里面的是一样的，就是身体无法弹动啊，然后但是她的精神已经醒了，然后有一个鬼。但是她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呢，这个鬼他会跟我女朋友有交流，他不是说话，就是我女朋友说他能知道这个鬼跟他表达什么意思，这个鬼要他去办什么事儿，就求他办什么事儿。但是这个过程不是通过语言来沟通的。
那通过什么？
那可能是意念之类的。
那女朋友也有问题吧？
我女朋友她说她有家仙什么的，这个我们可以放在之后的节目来说。然后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我就有点不能说嗤之以鼻吧，就是我有点敷衍，我就安慰安慰他，因为我本身对这个事情就是有一定的科学的认知态度，
也没当回事。
对，而且我女朋友本身是护士，所以她其实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科学的认识，但她在这件事上面就跟我说得很笃定。一共发生了三次，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呢是在第一次疫情的那个结束之后的那个夏天，她也是同样的梦到了这个一模一样，因为他描述是一个很浓墨重彩的黑影，是个男性，像披着斗篷一样的跟他交流。这一次比较恐怖的点是在于这个交流，这一次不是像上次站在床边了，他是伏在他的头顶上跟他去做这个交流。
说了什么内容呢？
也是没有说，用意念，就是让我女朋友知道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替我办某件事儿或者某些事儿，不然我就，对吧？大家都
嘎了你，
就是类似的这种东西。然后，当然我女朋友一直是拒绝。然后之后的话呢，发生了一些相对倒霉的事情，这个后面再细说。这个我们也没有在意。但这次之后呢，我女朋友她因为东北嘛，她就请了一个所谓的什么亲戚的朋友啊，或者是什么亲人的朋友啊。介绍的一个大师给家里面求了一些保佑的东西，我记得是有一个八卦镜，应该很多信这个的人都有用。一个是铜钱是挂在门上的，叫五帝钱还是叫五什么钱的，然后八卦镜是挂在窗外，然后还有一串手串，这个东西说是他从小就有什么念力加持之类的这种类似的，然后也放在家里面，然后好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一次发生呢是在今年的不是今年，是2021年过年前的一个月，这次就比较刺激了。可能这个鬼觉得我给你的这个要求你都一直不满足，是我
没听我话，
对，是我这个对吧，这次没有给你施加足够的压力。这次我女朋友呢，她做这个梦的时候呢，她梦到是这领头的这个鬼，为什么是领头？因为她带着一大群人在房间里面，然后后面的那一群呢就是面相非常的清晰，全是一些面色苍白啊，或者是你懂的，就这种是这种
传统印象中的那种鬼
的形象，对，鬼的形象。然后这个领头的还是一团漆黑，然后这一次呢没有说话，也没有用意念对他有任何的要求，就指着他在床脚的一个位置，就是第一次出现的床脚的位置，指着他，然后一群站在他后面，一个带着一群指着他。然后这次他跟我说他发生的比较时间比较长，他清醒的这个时间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那我晚上睡觉还是比较熟的，我也没有太多的这个get 到。然后之后呢第二天开始他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是说一到夜，就是一入夜啊，大概就是太阳下山5-6点钟之后，他就开始咳嗽， 因为他是学医的，他明确的知道他的这种咳嗽不是任何一个有这种一入夜就咳的这个病，但不是那个病，就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咳嗽的，他说这种咳嗽跟正常的这个风寒啊或者是发烧啊感冒对不一样，他是那种连气到肺部的咳嗽。还好那时候南京没疫情，不然真的以为是有疫情。他就是一直能疼到肺的这种咳嗽，然后这个事情就连连续续绵绵延延一直持续了小半个月，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要去解决。还当然这个时候已经其实和第一次发生中间间隔了很久，已经快一两年了，然后我也对这一方面的事情比较信任吧，我比较信他，所以我就比较支持他的这个说法。他就又问了那个另外一个大师，也是他朋友介绍的一个东北那边的大师，那个大师反而就给到他很多这个办法。然后最终我记得最清一需要我操作的是，我上网就是由第三方就第三个人去买这个朱砂。嗯，大家知道网上朱砂很多是染色的，所以我们找了很多家才买到一个就是真正的那种朱砂。那个朱砂呢是它是能打磨成那种粉末状的，然后放在这个一个器皿里面。他买了两份，一份放在枕头下面，一份随身携带。同时他又求了一个符放在家里面的一个有个角度，反正就是什么东北多少度啊或西北多少度的一个地方，并且他那个符必须要放得很平稳，我们用透明胶贴在了那个某个地方。自此之后啊，真的就是可能我觉得如果用科学解释，可能是存在某一些心理暗示效应啊，或者是心理暗示的一些心理补偿这种东西，就真的他起码不咳嗽了，但是他也会有一些梦，但是也没有做到那个黑影。所以这个东西你说用科学解释的话真的不太好说。
是不是那是不是因为房子比较老还是干嘛就容易出这种事情？
哎，你别说，我还特意查了一下。首先呢，我能确定我这片房子呢，它是南京道路局和铁路相关，还有734厂，老南京人应该知道，就这几个这个国企或者是国有企业，它的一个类似于职工宿舍的房子，所以它很早，它是1985年盖的。然后呢，我去网上查相关资料的时候，我查到有一些，比方说凶宅，但是那个凶宅离我住的地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再者呢是说我附近有一个公厕，然后有人在公厕上面盖了两层楼，就变成了一个这种占用公厕的一个楼。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住在公厕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之类的。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信息，所以我在网上面其实没有查到相关的关于老房子是否会对我们的这一块有影响的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在小区里面，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种国有企业的老小区里面的老人还是很健谈的啊，而且他们相对就是比较稳定嘛，也不会为生活有太多的压力，所以他们更多的闲暇时间我有去跟晒太阳的老人去聊一些东西，然后得到了两个有效的信息。一个是说盖房子本身这个房子啊，不像网上面传说会出现什么啊，盖房子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故啊，或者是盖在什么坟场上面啊，倒是没有这些说法。但是说盖房子的人，就是这个所谓的工匠，出了很多奇特的这个意外和一些事故，但这都是传说，具体的话我没有办法考证。还有一方面说呢是这个住房子的人啊，住房子的人他是跟文革啊，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啊，到时候可能会被剪掉，就是跟那个年代有一些人间惨剧，导致这个房子里面可能，但应该不是我这一间，因为我这一间是一直是就是出租出去的我自己的房子，可能是这一栋或者是这个单元出现了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然后老人也讲的也不是特别的全，大概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确实有可能是跟房子本身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本身我女朋友她这个体质有一点吸这个东西，特别是我跟她在一起，就像我开头说的，我原来是完全是没有，我在南京活了30多年，我没有看过，我几乎在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前，我是没有看过，我没有在意过黄鼠狼这个东西的。但是我在这几年经常能看到这个，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好，这个东西看到之后代表你身子比较弱才会容易看到这些东西。
我小时候看见过一次，就看见过一次， 然后我们决定做这个事的时候，我又遇了一次黄鼠狼，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做什么事？就是
做这个
电台
鲶鱼夜话嘛。
就是你在我们决定做这个事之后又碰到黄鼠狼。
对，因为我二十几年就小时候碰到过一次，后来和他聊过，和于老师聊过这事儿以后，立刻又碰到一次，就特别离谱。
可能他是告诉你这个事可以做，或者这事不可以做。
是应该是不可以做，他应该是这么劝我的。太吓人了，这个我这边其实也碰到过鬼压床的，我自己亲身经历。
什么时候呢？
我上大学的时候吧，然后大学是在天津上，那时候大三实习的时候，然后就搬到公司附近住了嘛，因为公司近一点嘛，在那个叫罗马花园小区，天津人应该都知道，挺有名的一个就是鬼小区。
是吗？我们这边会有天津的听众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这个评论里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应该是天津人都知道，就太有名了。这个小区就鬼小区，就传说就是开发商盖楼的时候就死了不少民工，然后
是为什么死呢？是事故吗？
就也没说，就是都是这么传说的，
就是有传闻。
对对对，然后又传闻说是在坟地上建的，然后。所有大楼基都是18层，这个层数就很诡异。
对，那你这个里面有两个信息啊，一个是坟地，这个其实有点老生常谈的样子，就是很多说都有，但是说在坟地上建小区应该比较少吧，因为坟地一般如果说是考虑到风水问题会建军队，
会避开
军队或者是学校，
对，把它镇住，
用这种阳气来镇住。像我知道南京有一些军队的这个住址啊，就南京有很多军区嘛，它是在这个有这方面的，但这也是传说了。学校的话网上都这么说啊，但是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天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就是他们不忌讳这个东西然后再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个我也不好讲，因为我也没听说这方面的事情，反正都是这么传的。
那十八层的话是个什么说法呢？
十八层地狱啊。
对，就是有确实是有很多楼是避开吗？还是说是
对很多楼的避开，它不会说正好弄到十八层，它这个小区它就正好就楼基本都是十八层的。
哇，那确实蛮奇怪的，
就离谱。就然后这个开发商完工以后又说电梯经常停电，听到里面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这些都
是
这些
修电梯修电梯的人，
这些都是传说了。但是我是不在意这些东西的。我虽然我胆小，但是我科学，我相信科学。
那你胆小，你怎么敢住这个小区呢？为什么要去住？
它便宜啊，它出这么多事，它租的房子就在我们公司附近，算是比较便宜的。当时上学也没多少钱，不好意思问家里人要，对吧？
哦，那你可真是为了这个优惠啊，牺牲了自己。
好，下面重点来了。就有一天应该是9月份吧，快入秋的时候，我晚上忙完了，我正常睡觉，应该半梦半醒的状态睡着的，然后突然就听到墙壁隔壁有那种咣当咣当的声音，然后呢我屋子里面那窗帘就被风吹起了一个包。我也没
有风吹起了一个包啊，
就从外面，我没关窗户嘛，我睡觉喜欢开窗户，因为感觉空气清新，然后就风从外面给窗帘吹起了个包，鼓到屋子里面，然后声音就稀稀嗦嗦的，就是那声音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有人用那种棉质的衣服不停的摩擦窗帘，
是不是窗帘跟窗帘之间的这个？
我就一个窗帘，然后。我确定那个吹久了应该不是风，就风不可能那么有规律的就长时间吹一个窗帘的，就然后我也没在意啊，然后后来稀稀嗦嗦声音还没停，后来我真看到有东西了，就有一个小男孩一样的身影，我靠，他从窗帘的鼓包里面就翻出来了，就翻到我房间里面来了，然后我还偷偷就掐了一下自己，也不是做梦。
那你那时候住几层啊？
住的9楼。
所以就不可能是有人，
这有人你小孩也没事大晚上跑别人家可能吧，这就明显是个小男孩身影啊。
然后呢？
然后就从我床边走过去了。
他长什么样呢？
就没看，我没敢看。
哦，
没敢看。
有跟你说什么吗？
没有没有。然后他就从我床边走过去了，然后我瞬间我头皮都麻掉了，我整个人都懵掉了，然后 心里又很冷静，因为当时我估计我已经放弃挣扎了。然后我就装睡嘛，我就装睡，我就当时真挺害怕的，应该那东西应该不是人。然后突然我就听见门把手转的声音，
就是说他试图去开门这个东西，无论是他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想出去，就是还是想锁上门，就是
锁上门可以
锁上门弄我就。然后我趁机我就看了一遍卧室，然后我什么也没看到，
嗯，
就是他已经不在了，
嗯。
突然我就特别的困，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困，就像那种睡得很死，然后突然被人弄醒，然后又被那种睡眠就是拉近状态那种感觉。
嗯，
就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管不了了，我心想就随他吧。然后又
那你心可真大，
然后就睡着了。
就是他可能进来转了一圈之后，然后就对你啊。用了一个什么方法让你更困了，是吧？
就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特别困，因为我当时很害怕嘛，我看到他以后，然后困的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又睡着了。
然后感觉像那种他把你弄睡了之后，把你阳气吸走，然后你少了几盏灯的那种。
那就不知道。然后睡了没一会儿，我感觉又被什么东西盯上了，就后脖子那边汗毛直竖，就像那种就是。感觉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种感觉啊，就是感觉自己是个猎物，然后被别人盯着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自己特别虚弱，然后动也动不了，想睁眼看也就困的嘛，也看不了。
所以这是你第二次睡着的，
对，
之后的这种。
对，我就特别困，睡着以后嘛，然后又把我弄醒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小男孩一样的东西啊。
那你有什么东西，你会不会感觉有东西被抽走了？三魂七魄少了一个之类的，
已经丢了魂了，已经吓懵了当时。然后我就侧身躺在床上，突然就有人在我背后就拽我的枕头，我靠，
物理的拽吗？
对，我就感觉枕头要被抽走的那种感觉。
我操，那你醒了吗？
我当然我醒了呀，我觉得特别特别恐怖。然后这个时候我完全发不出声音，我就开始尝试拼命挣扎，动都动不了。然后脑子清晰起来，我就想想以前在网上查那些就是对付类似这种像鬼压床那种感觉办法，比如说骂脏话什么的。然后还没等我操作呢，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是指你又能动了吗？
对对对。然后我就现在四肢，
可能你骂得太脏了，
四肢我还没骂呢，
你在心里面骂，
还没骂呢。这时候我就四肢冰凉的，但是头很疼，然后逐渐慢慢的就是四肢也能动了，我赶紧就坐起来，就把灯什么都开开来。
所以你那个挣扎坐起来之后，这个小男孩或者是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就走了吗？
他应该是中间就没有了，后面都是我自己在那儿，就是自己搞自己。
可能就是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比方说啊，
我不知道，
三盏灯什么的，
我不知道。然后后面我搬回宿舍住了，我真吓到我了这一次。
那搬回宿舍就再没有发生过了，
就没有了。宿舍四个人嘛。
那其实那个小区，这个天津的这个罗马花园小区，离你宿舍近吗？
就挺远的。
哦，那
挺远的。
真的跟小区本身有关，而且你现在对这些东西这么敏感，可能就是因为当年被抽走了什么东西。
太真太像那个太真实了。然后后来其实我还是又住回去了。
你指的是
又住回罗马小区了？后
你是怎么想的呢？
后面因为离公司近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又醒了，也没当回事儿。
那你可真是，
就现在想想还是也没发生什么，也挺庆幸的。
所以其实听了我和妙妙老师的这个经历啊，然后我们也在网上面查了一些这个比较官方的说法啊，说鬼压床其实现在已经科学对它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它有两个主流的说法。一种说法呢是脑缺血导致的神经性功能障碍，这个应该大家都比较能 get 到，就是比方说你的枕头比较高啊，或者你这个人有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啊，导致这种因为神经性功能障碍产生的这种幻觉，这是一个相对主流的说法。另外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传统了，就是睡眠神经麻痹。 这个呢是跟比方说你近期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是你睡眠不足，你盗梦容易醒早醒，跟你的这个焦虑等等等等等等这种心境障碍和精神障碍挂钩的。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偏向于一个内科的这种说法了，就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一些内分泌和这个神经性功能的一些问题导致了这种情况产生。当然了，这种解释在我看来也是相对科学的，我比较能够确信这个。但是我也因为我们也经历过这些事情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相信科学，另外一方面我们对这种唯心的我们也抱有一个
敬畏，
对敬畏的心。
但你咋解释就是看到的那些黑影呢？
毕竟这个是我女朋友看到的，所以我自己确实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是他能看到确实有一定的原因吧，但是我也不排除，对吧，就是有一些梦魇啊这些相关的东西。但我的点在于看到了，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想象的，这个没有什么。但是确实他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他的本身的这个状况缓解了，这个在我看来是比较太巧的，对吧，巧的就是我们会相信这方面的事儿。
确实确实。
OK， 今天的灵异夜话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话呢，老于要跟大家聊一聊高速公路和高架桥跟开车相关的恐怖经历，以及我之前有说的，就是我女朋友发生鬼压床之后，她因为没做这个事儿，产生的一些这个后果。我暂时用这种方法、这种措辞来讲啊，我不确定跟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也跟高速公路、跟车、跟高架桥有关。到时候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么今天的灵异夜话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所有的能够联系到鲶鱼的频道都可以来进行投稿。当然了，我们都会回复大家，但我们优先还是去找一些文字投稿，因为语音投稿或者是这个视频投稿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翻译成本化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请大家优先用文字投稿给我们。所以欢迎大家用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投稿。